弟兄姊妹，早晨平安。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最大的奥秘，就是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的宝血，为我们舍的生命，我们有了永生。可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很少谈悔改，很少谈永生，这是我们真正需要思想的。今天我就和大家用这一段短短的圣经上记载的一段故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对话，耶稣和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对话，我们来思想永生的事。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也是 打在单章上，第19章第16到第22节。马太福音第19章第16到第22节，就是这么一个简短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的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了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肯定也会想，这个年轻人真是无知，是不是非常的一个简短的 一段对话。我们创造宇宙的万物主就在你面前，你得永生的道路就马上就可以得到，但是他走掉了，而且是带着忧愁的心走掉了。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哎，看这个年轻人真的是非常的傻啊！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所作所为和永生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个三个方面。第一个，他问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年轻人问了一个什么问题？第二，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问的这个问题对不对？第三，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你我的行动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在撒拉斯维尔发生了这样巨大的事情之后，我们能够平安的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愿我们的敬拜得到你的悦纳，愿我们所讲的一切都能符合你的心意，愿我们所在的弟兄姊妹都有与你的圣灵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天国的道理。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你就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刚才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大家从字面上都非常容易理解这个年轻人，我们首先要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后来从这个经节的后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富有的年轻人。现在我们都常常讲富二代，富二代，我们现在中国来的学生比我们当时来的人已经好了很多很多，最近我去接一些新生，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在经济上比我们过去也好了很多当然也有很多学生非常有礼貌，非常懂事，也是非常高兴我们能够看到他们来到我们当中。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年轻人，第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富有的年轻人我们常常会说非常的年轻，可是年轻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财富，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承认年轻是一个财富常常会说我们年纪大了我们需要有主，年轻人好像就不需要。其实不是的，我们如果在我们还是年轻的时候就把我们年轻的生命献于主，那是多么的美好。 所以这是一个他的一个优质的条件。第一，他很年轻；第二，他很有财富，是不是？很有财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想，我们基督徒也会常常想，假如有一天我像 Bill Gates 一样的非常的有钱，我可以拿出很多很多的钱去建教会，去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情。可是你有没有想到过，我们的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在乎我们这一点点钱吗？ Bill Gates 的钱和上帝的创造相比是多么的渺小。我有一次我们在这个坐飞机因为在美国可能你拥有一个房子你就觉得是现在来讲在我们以前是不敢想象，现在来讲觉得是很通常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有一个 acre 的地，你就觉得还挺大的，可能割草来就比较麻烦了，是不是？如果你有几十个 acre 的地或者几百个 acre 的地，那你就觉得太大了，你很富有，很拥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有一次我在出差的时候，当我的飞机从 RDU 的机场起飞的时候，我就在往下看我的房子，我真的看到我的房子，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那个房子是多么的渺小，那个房子里面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多么的没有意义。当你如果说仰望天空的时候，我们星期一就可以仰望天空，对不对？当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看我们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知道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与这个宇宙万物相比，与这个神所的创造相比，真是非常的渺小。相比之下，比尔盖茨的财富如果他用在适当的地方是得神的喜悦，相反如果用在不适当的地方，我们并不能得到神的喜悦。所以这是他的第二个优质条件，就是什么？他有财富。第三个，他生的逢时，他生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世上的时候，他可以亲身的听到耶稣基督的教训，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没有的。可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有什么呀？我们有 internet， 我们有电脑，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媒体，我们可以听到耶稣基督的声音。所以我们和这位年轻人比，我们并不比他差，是不是？我们有这个条件可以认识我们的上帝啊，这是第三个条件。第四个，他所在的地方也是非常好，就在耶稣基督传讲福音的地方，他可以亲自的问耶稣基督这个话。可是我们没有了这个条件，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我今天坐在这里，来到了美国，来到了这个曾经是神的国度的一个国家，因为神的话语所建立的国家，我们有这样信仰的自由的这个国家，我们何尝不是一样，和他一样？甚至我们有今天，我们有我们的圣经，我们可以读到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作为，看到耶稣他在基督架上为我们流宝血的这一切，这位年轻人并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如果思想这样子的话语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实际上是非常有福的，我们有所有的条件可以跟随主。下面就是看当时耶稣做了些什么。在这个时候耶稣出来传道有一段时间了，他所做了哪些呢？第一，他受了洗。这位年轻人可能没有看到他耶稣基督受洗，是不是？但是耶稣基督后来怎么样？招聚了门徒。这位年轻人可能也没有亲眼看到耶稣基督这个招聚这个门徒，但是他可能亲耳听到耶稣基督的教训，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医病赶鬼，亲眼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耶稣基督平息了海上的风浪，耶稣基督有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这一切他可能有耳闻，没有能够亲自的看见，但是他有这样的福分来到主的面前问他这句话，是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你们有没有想到过他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夫子。为什么他叫他称他为夫子？他称耶稣基督为夫子，说明了他并不认识他是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只是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以色列的Jewish 犹太教的 Rabbi 一个老师。所以他就会问他这句话，我该得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所以我们下面 问的是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他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关于永生的问题。永生的问题是我们在世上所有相信我们真正的神或者是相信别神的人都要问的一个问题，除非你是无神论者，你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一生的意义在哪里。有人说我是无神论者，我也曾经是我们曾经也说我们要献身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要为他献身，我们甚至非常的自豪，是不是？但是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永生，没有神，你所谓的生命的意义，问这个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有个哲学家问的问题：你既然对神不信神，那你问今生的意义又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亘古已久的问题。我们中国的历史大家都非常熟悉，秦始皇他的一件事情他所做的大家都熟悉的，他让什么徐福去找什么长生不老的药，长生不老的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多的信神的人可能这个理解永生的概念的时候和秦始皇没有什么二样，我们所想的只是时间的延续，我们生命的延续。甚至有人说你们基督徒得永生，你们进天国永远就可以活着，那这个永生以为是只是永远的活着，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真正的永生是什么呢？我们的永生是有神的同在，我们的永生是现在时的。我们现在看几段经文就上面说得非常的清楚。第一段是什么是永生，他说罗马书第六章第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他不是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将来有永生，他说乃是永生。所以我们的永生是从现在时的，现在时的不是一个生命的延续，不仅仅是生命的延续，而是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永生，是我们基督徒今天所要活出来的，所要活出来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36节这里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在这里他也是说信主的人就有永生，就有永生，是现在时的。约翰福音第五章第24节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这个信是有永生，是现在时的，不是过去时的，也不是将来时，不是说我们将来有永生，我们现在就有永生，是与神同在的永生。有一个笑话，在中国古代的时候，也不是古时候，也就是在明清的时候，有传教士到中国去，他写的是信耶稣有永生，信耶稣有永生。后来那个字被那个大风一吹，有三个笔画被吹掉了，变成了信耶稣有永字，这个永字在上面一点一横去掉了，变成水，后面生呢最下面一横去掉了，变成了水牛。所以呢一看信耶稣有水牛，很多的人就来了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不是我们真正我们现在所讲的永生。我们现在讲的永生是由于与神同在的生命，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永生是什么定义。那我们想这个年轻人是不是明白是这样的永生呢？根据他后面的表现，我们知道他可能不是想的是这样的永生。下面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个问题，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这个年轻人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啊，大家看一看，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他的逻辑是，我做了善事，我就可以得永生。这也是我们很多非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会问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该做什么事，我才能得永生，才能得永生。那耶稣基督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耶稣基督做得非常的非常的棒，他在这里他没有马上回答他怎么样才能得永生，他 correct， 他纠正了他一个重要的一个错误，我们大家都会犯的一个错误。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善良的，没有一个善良的。大家可能这一个星期心里面都非常的不平静，我们在 Charlottesville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不平静，因为上个星期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去看网上很多的报道，去思想在很久的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不久的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上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谁做了比较真实的报道，谁做了比较偏颇的报道，谁对谁错，我们去思想这些问题，这是非常自然的。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什么是永生的话，我们这个答案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的答案就清楚了，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得到永生的，我们这个答案也很清楚了。我想跟大家分享几段经文，帮助大家度过这段非常难的难关，因为我们知道不久的将来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更远的将来我们的焦虑、我们担忧在哪里。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是从中国来的，或者是香港、台湾来的，大家对文化大革命都不是很陌生，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有误解，说现在的社会已经很进步了，我们现在社会非常非常进步了，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像那样的事情就不可能再发生了。实际上你读的这段经文就知道，日光之下无新事，谁对谁错。我们再看罗马书说，就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义人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问题，这是我们真正要面对的问题。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上帝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就是被他旨意被他的旨意所召的人，我们就有永生。当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的时候，我们有永生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发生的所做的一切，谁对谁错，谁左谁右，这些事情我们就有清楚的答案。所以圣灵的光照给我这样一句话说， No one is right， 因为我们讲右左即左即右， No one is right righteous，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的。No one is left untouched， 我们既然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一定会被世上所发生的事情所影响，我们没有一个人不被这个世上所影响。但是因为我们有了我们的天父上帝，因为我们有永生，我们可以 stay steady， 我们可以站得住站得稳。我想现在我放一段 video，这是那个死去的啊 Heather 他的爸爸。
I include myself in that, in forgiving the guy that did this. Okay? He don't know no better. You know, I just think of what the Lord said on the cross. Lord, forgive them.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re doing. You know? My daughter's life. I'm proud of her. Proud of her for standing up. She had more courage than I did. She had a stubborn backbone that if she thought she was right, she would stand there and defy you.
I don't know that I could have that type of reaction, to have that sort of generosity of spirit.
Stop.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不是谁对谁错，我想分享的是这位父亲所讲的一句话，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他 forgive。 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永生的圣灵流露出来的。最后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耶稣的第一个回答说是：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是耶稣的第一个回答，就当遵守诫命。那大家，我仔细思想的话，在这里耶稣说：你若要进永生，你就必须遵守诫命。他并没有说你遵守诫命就一定得永生。我们大家都学过逻辑，知道什么是充分必要条件。这个遵守诫命不是什么，不是充分的条件，不因为遵守诫命你就一定得永生，而是说必要的条件。如果你不遵守诫命，你就不能得永生。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回答。那年轻人很有意思，回答了说 Which one 是哪一个诫命。你们看到这个年轻人他问的问题是一半的对，他一般对着什么？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假如他把善事去掉，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永生？他这个问题就问得更对一点。最好是说我当，不是做什么事做什么，我当有什么 action 我才能得永生，这个问题就更对了，是不是？但他说我当做什么善事得永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从他后面的反应来看，这个年轻人怎么样？他是想走一个 shortcut，有一个什么捷径，我现在所有的这些人都做了，但是我要选一个简单的事情，我就做一件事情我就得永生。他是想走这个捷径，他所谓问的这个捷径，而且是用做事情来得到永生。所以耶稣跟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是哪一个。所以他非常的有趣。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实际上耶稣说是每一个诫命。我们有的时候会想，耶稣基督说来了，我们祷告，向神祷告，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认罪悔改，我们就不要遵守诫命了，是不是这样子？没有，耶稣基督说的非常非常清楚。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这里说，我来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就是你们不要想我来了是要把律法废掉，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是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的非常清楚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成全律法，我们要遵守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但是这不是我们得永生的什么充分条件，是一个必要的条件。然后这个年轻人就说，我都做了这一切，我都做了，还缺少什么呢？有一点这个年轻人很可爱，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年轻人很可爱？他第一个，他有永生的追求，第二个呢，他知道自己没有永生。 如果他知道自己有永生，他就不会来问这个问题。他知道自己没有永生，他知道做这个行这个律法也不能得到永生，这是这个年轻人可爱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就问耶稣说，我还缺少什么呢？那耶稣回答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这句话到这里好像是结束了，就是你要变卖所有的，你去帮助穷人，你去做好事，好像这句话就结束了，是不是？但是耶稣后面说，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不但你要积财宝在天上，你在这个世上要做所谓的善事，但是你还要跟从耶稣，跟从耶稣。这是整段这段经文最最重要的，就是要跟随耶稣，要跟随耶稣。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能有什么这个 twist， 这个 twist 就扭曲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跟从耶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愿意，在奉献上我愿意，但在饶恕别人上面我就不愿意，在侍奉上我愿意，但是在其他的遵守律法、遵守神的教训啊、爱人如己、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不愿意，等等等等，都会发现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要我们的是什么？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跟从。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所学到的。那问题在哪里？这个年轻人的问题在哪里？他说他家道丰富，他很有财富，所以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走的时候是什么？ sad 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因为他原来想的答案是说，可能我想可能就像我们很多人说的，说当我得到 lottery 的时候，当我像比尔盖茨一样有那样财产的时候，我就捐献，我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可能这个年轻人的想法就是那样的想法，他想说我很有财富，我一切都遵守了，现在我就差一点，我就一步之遥，我就可以得永生，我就做一个简单的事情，这个简单的事情是我认可的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神要他做的是要他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放下，来跟随主。这个时候他就不愿意了，他就不愿意。当然我不知道这位年轻人后来有没有信主，圣经也没有记载，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就像当初这位年轻人可能也当然就是不认识耶稣基督，耶稣也没上十字架，后来他如果他知道耶稣上十字架，他会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他有一样东西没有放下。他什么样的东西没放下？就是我们的罪没有放下，就是罪没有放下。我们与神隔绝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罪，是我们的自我、我们的不幸和我们的骄傲把我们与神隔绝了。因为我们的自我，所以当我们有拥有财富的时候怎么样？不愿意放弃，我们不愿意放弃财富。神并不缺什么，神并不要你说把你的房子卖了，把你的家当都卖了，然后真正的是把你所有东西都卖了，把它分散了啊，捐给神。是要我们完全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愿意跟随他，愿意跟随他。所以当我们有很多财富的时候，就难以怎么样跟随主，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得太重，以自我为中心。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五节说，于是众人说，你们要谨慎，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家道丰富可能成为我们跟随耶稣的一个障碍。因为我们家道丰富，我们可能也是自我更加的重。刚才我讲了，我们在走成圣的道路，与主同行，过这个永生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不能扭曲，我们必须要完全的顺服。如果我们扭曲的话，就和这一段经文想讲的一样，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的意思。我们可能，我们很多的人，包括你我在内，包括我在内，我们可能看到钱的时候，看到那个位置的时候，看到那个权力的时候，当然位置权力最后还是归宗到那钱的时候，我们还是很看重。这个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来讲，就是叫 idolism， 就是什么？有偶像。我们因为我们的家庭，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事业，因为我们的学位，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重，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偶像。我们去努力去追求，当我们去努力追求的时候，我们把跟随耶稣基督的事情放在次要的地位的时候，就和这位年轻人所做的事一模一样，一模一样。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是亲眼看到神的创造。可能我们一时不明白，但是圣经现在也给我们讲了，神所有的大自然的创造，所有的一切，我们弟兄姊妹因为神的缘故所做的一切，我们都看见了，我们心里面可能也明白了，明白那个道理，只是在可能在脑子里明白那个道理，我们要跟随主。我们也有这样的条件，今天你我在座，我们来到了 Charlottesville， 来到我们这个联合的敬拜，我们有这样的条件，我们能够跟随主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完全的放下，愿意过永生的生命，就从现在开始。因为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的 eternal life， 我们的永生是现在的，而不是将来的。在这个时候，我要特别和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一位姊妹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去世的Linda 姊妹。我有一次在这讲道的时候和大家分享 Linda 这位姊妹，她25年和癌症在做斗争。大家知道，如果真的是一个人得一次癌症，得两次癌症，一次癌症被治愈，第二次再出现的时候，复发的时候，我们所遇到的是什么样的考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象。但是他五次癌症的复发，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我们在他身上，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信神的人，有永生生命的人是怎么样，在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是怎么过的。大概就在他去世，也就是去年这个时候，去世前没有几天，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在病床上，也是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肠梗阻已经到了医生没有办法用手术的方法来治疗了。对于一个久病的人来讲，对于一个像得这样重病的人来讲，医生告诉他你不能再开刀把你的肠梗阻解决的时候，他是非常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是学医的，所以我也知道意味着什么，你们不学医的可能不是很清楚那意味着什么。对于 Linda 姊妹来讲，那就是意味着她在世上的年岁没有几天了，她非常的清楚。所以那天我在病床前，我跟他一起祷告，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句安慰的话。我是用我们人的脑子去想一些事情，用我医学的知识来跟他讲，就安慰他说 Linda 你不要担心，我们真的是盼望医生能有智慧给你做最好的治疗，我希望我们医生能够一步一步的来。我是一个安慰他的话，一步一步的来。这个时候林的姊妹他就想到了一首他最喜欢的歌，就是 Climbing the mountain step by step， 就是歌词大意是我们都在攀登一个高山，这个高山我们攀登的时候要每一步一步一步的走，每一天每一天的走，但是我攀登这个高山有耶稣基督与我同行，有耶稣基督与我同行。他唱了这首歌， 当天的晚上，还是第二天的晚上，我们在我们教会星期五的查经的时候，就放了他很多他的照片，也放了这首诗歌，鼓励了很多的弟兄姊妹。但我在这里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林的这个姊妹在他生命最后的一刻，他还是在想到说，鼓励我们在 Charlottesville 的众弟兄姊妹，他用这样的歌声来鼓励我们。所以这个是他在他的最后追思礼拜的时候，我给大家唱的这首诗歌叫 Climb the Mountain Step by Step、啊、是非常的非常的、啊、感人、啊、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永生。这个永生不是说林的姊妹她安息主怀去了天家，这个是仅是她的永生，而是她在世上这25年癌症与癌症做斗争的那个所有的每时每刻与弟兄姊妹一起所面对的，她所做的这一切，这就是真正的永生。我希望今天我这篇讲道真的是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就有永生，我们不是靠我们所做的，但是我们因为有永生，我们就能做我们所做的。求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是真的是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敞开我们的心，能够面对我们将要面对的所有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大能，感谢你的创造，感谢你给我们生命的气息。但是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起来思考神你给我们的永生 Eternal Life。 我们的这个永生不只是说我们死了以后我们可以 Extend Our Life， 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生命，在灵里面我们有生命，我们肉体上有生命，而是说我们现在就有永生。这个永生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与神同在，与神同行。我们都不完全，我们不能靠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善事来得到永生，但是因为你的宝血，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有了永生。我们因为有你的永生，我们能够面对过去，面对将来。我们求主你看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的家庭，看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因为他是你的心腹。主啊，求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每时每刻，不只是在我们星期天敬拜的时候，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将来所有的面对当中，我们都有主的生命与我们同在，我们活出永生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